看理想时刻，关乎过去，在意当下，也朝向未来。你好，欢迎收听本期的看理想时刻，我是看理想的编辑 DY， 很高兴和你在看理想时刻相遇。看理想时刻是文化品牌看理想的一档衍生播客，将聚焦当下大众关心的话题，分享看理想主讲人的洞察。那今天的这期节目仍然节选自看理想近期的一次直播，我们邀请了重塑中国通史节目的主讲人杨照老师，谈了谈他对刚刚去世的历史学家许卓云老师的看法，以及历史对我们到底有什么用。不过首先和大家抱歉，直播连线的影响因素较多，所以杨照老师那边的收音不是特别的清晰，如果大家有格外听不清的内容，可以在评论区标注时间码，我会来为大家回复。那老师在本期内容中提及的人名、书名、节目名也都放在了本期的文稿区，做了一些整理，大家也可以查阅。那重塑中国通史这套节目是杨照老师从2021年开始讲的一套系列音频节目，每周更新三期，一共有十季，那今年更新到了最后的一季清朝。在这套节目中，杨照老师尽量避免讲大家都知道的一些陈旧的历史叙述，而是试图结合近百年来最重要的历史研究成果，修正挑战以往对于中国历史的解释。在他看来，不翻案，不讲一些新的认识，那就没有必要再讲历史。某种程度上，杨照老师是受许卓云老师以及在许卓云老师前后一代的历史学家的研究的影响，在此基础上重塑的中国历史。在杨照老师看来，许卓云的去世也具有一定的标志性意义，也就是他那一代历史学家的退场。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听他的分享。
大家好，我是嘉瑞，今天我们特意连线了杨照老师，一起来谈谈历史这个话题。我们其实本来准备了一套想要聊的东西，但是呢，周一突然收到了一个消息，就是许卓云先生在美东时间8月3号逝世了，就是我们的8月4号，就星期一的时候。其实看理想也跟许卓云老师有很多的交集，我们也发送了一些纪念许卓云的文章，就比如说纪念他是因为比如说在学术道路上他其实写出过像西周史、古代中国的转型，还有汉代农业这些早期中国的非常重要的著作，然后在知识传播上他当然也有他的大历史系列，像 万古江河、说中国、经纬华夏这些，然后更重要的是其实到晚年他很关心这个时代，也愿意出来跟年轻人对话，做一些像大家很熟悉的131的访谈啊、直播啊这些。所以最开始我们会先跟杨照老师稍微谈一谈许卓云先生。您之前跟他有过交往吗？
我简单的说，事实上大家在包括听我的节目应该会了解，我提到不少的几位史家，那不过这些史家呢，他们有些共同的特色，例如说他们大概是属于在19世纪末出生，就差不多到这个许卓云先生、许卓云老师的这个年纪。那许老师他1930年出生，95岁过世。有一件事情还是蛮感动的，感动是说他过世，我自己能够看到的这些讯息真的是铺天盖地哈，多少人在这个纪念许老师，然后聊谈许老师，包括刚刚提到的那个支援的那个431。431各种不同的片段，我这几天看了好多。当然最让我感动的也必须承认说，不是许老师访谈的那一段，是许之母访谈的那一段，谈到了生死啊，真的是豁达那一段。如果大家没看过的一定要看。那这我说这个还是相当感动的，因为一位史家，而且呢其实他没有什么其他的身份，他真的就是一位史家。因为史家过世的时候还可以有引起社会这么大的这个注意的话，这对我们做历史的人来说还是蛮安慰的。那不过真的很诚实的说，就是说我在节目当中或者在书里面我提到了很多的这一代的史家，所以当然我对许先生过世我会觉得说啊，真的就是 他这一代的史家的最后一位了。但这一代的史家啊，例如说从我们当时更早，例如说称之为叫做民国四大史家，民国四大史家这个钱穆、陈元、吕思勉、陈寅恪，然后到再下来，例如说到余英时、到黄仁宇，甚至呢在稍稍年纪，其实也差不多了，像林玉生啦，像张浩啦这些。这几位对我的影响都超过徐作霖、徐贤啊，这就必须很诚实的说。那我今天徐贤对我最大的影响其实是这本书哈，大家也许可以看得到，这是一本英文书啊。当年应该是你想看我在80年代还是90年代在美国买的这本书，印象很深刻。这本书贵得不得了，应该是要40块钱美金哈。那但是呢，非买不可。那为什么非买不可呢？不止非买不可，刚才带点得意的，给嘉瑞他们看书。你看，翻开任何一页，全部都用红色色笔划线，几乎没有一页没有。我自己都吓了一跳，我怎么那么认真啊？我很认真的读完这本书。这本书呢是许先跟这个 Lindorf 他们两个合著的，书名叫做《Western Civilization》，就是西周史好，或者是西周文明。那这本书，我现在还是稍微介绍一下它的背景啊，不只是牵涉到许仙。好，我刚刚例如说就漏了一位最重要的对我的影响的这一代的史家。不过呢，因为他的史家身份就不是那么样的明确或那么样单纯，那是张望直先生。张望直先生，张老师，他是我的老师。那当年呢，其实这个很重要的一套，这是张先为这个耶鲁大学出版部就编了这一套书。这套书呢，最后前后应该就是四本，它的所有的书名都是 civilization，civilization，所以它一共四本。第一本呢是张先他自己所写的《商 civilization》，就是商文明。接下来就是这个许多先生的跟 Lindorf 的这个西周史、西周文明。接下来呢是后面两本都是翻译的，都是从中文翻译的。那一本是李学勤先生的东周史、东周文化、东周文明，另外一本呢是王仲舒先生的《汉文明》啊，一共四本形成一套，这个非常的重要。所以重要呢，我快速的说一下哈，就说在我们那个年代，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是这四本书基本上都是以考古作为它的一个核心骨干，换句话说，在文献之外，这是整理整个新中国从1949年之后考古的惊人的发现跟成就，然后把它融入在整个变成一个历史的叙述，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套书，尤其是用英文发行，所以对于等于是整个中国以外的地方的人，让人家了解说，哦，中国史现在呢它的新的取径，它的新的成就，我们用这种方式重新看待中国历史。但除了这个重点之外，还有一件事，这其实是张嫣，因为我是他的学生嘛，所以我知道这件事。那不见得大家看这个书就会立刻理解。那张嫣他还有另外一个用心，这个用心对我有很大的影响，就是你看这四本书，我刚刚特别提说，它都叫做 civilization，就是 Western 周 civilization、商 civilization，然后呢 Eastern 周 civilization、Han civilization，这意思是什么？这就是张先生的史观。一般来说，当我们谈文明的时候，我们的单位是什么？比如说，我们跟你讲近东文明，近东文明呢更大，或者说稍微小一点啊，你讲希伯来文明，或者是我们太习惯，我们就是讲中国文明。那中国本身是一个文明的单位嘛，但张先当时呢，他就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因为他自己从考古，然后呢，尤其是牵涉到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我在这个重塑中国通史的第一季、第二季的时候，我就提过这件事，那就是重新认识商周之际。我们以为从商朝到周朝，我们以为这是朝代的变化，但是呢，从张嫣他对于考古的这非常认真的，然后再加上配合少数的文献跟甲骨文的这样的研究，其实他就提出这样的看法。这个看法张嫣很早就讲了，那我自己是张嫣的学生，所以我重述中国通史，我也是这样讲，那很有意思，也很蛮欣慰的。 比如说最近的应该是前年吧，出了那本《简商》，那《简商》在这个中国，我们反正也吸引了很多读者的注意。其实这是一脉相承的一个论点，那就是从商到周，这是两种不一样的文化，两个非常重要的，都是高度发达的文化或文明，他们冲击的结果，然后呢，周人取代了商人，这件事情是我们要看到它背后的那个文明或者是文化的变化。那张燕甚至就更进一步的，包括当时在谈到说，像杨宽写这个战国史，到底造成了些什么样的突破等等，那就提到就是说，其实在中国的上古，并没有我们以为的，或者说，如果我们就把它当做是一个单一的一个文明的话，我们会漏看很多东西。我们会漏看到什么？比如说，你就漏看了商朝跟西周之间的差别，西周跟东周之间的差别，来自于东周这个在封建结束了之后，到帝国跟汉代之间的差别。所以为什么张燕要用这种方式，他去编了这四套书，这四本书，然后让这四本书成为一套书，重新来认识中国的上古史。那我自己呢，就是也该有朋友知道，许仙早期的论文有一个很重要的文集，很大一本，叫做《求古篇》啊，那是奠定我大概了解说许仙他的正规的历史的研究，他的方法以及他所得到的一些结论。再下来就是在美国的时候，先读了，应该是先用英文读了他的这一本，然后后来当然他也有自己的一个中文本，就叫做《西周史》。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西周？西周是一个很怪、很麻烦的一段历史，但许仙把它整理得非常的有条理，然后让我们可以有所掌握，而且非常的坚实。所谓坚实，包括这里面有很多的考古的资料，有很多经文的资料，这些呢都经过了把它组合在一起，然后让我们能够呈现，让我们可以理解一个西周的图像，或者是对于西周的认识。这一部分许仙对我的这个帮助非常的大，但是呢，我也知道说，其实这并不是我们一般人，包括现在有这么多人会在许仙徐老师过世了之后会有所感触，并不是这一面的许作隅。那我也就必须很诚实的说，另外一面的许作隅，比如说写《万古江河》的许作隅，或者是写《台湾人四百年史》，应该叫《台湾四百年史》吧。的许作隅，或者是其实可能大家比较少，接触到的，例如说，我不是很确定这个有没有简历版哈。许仙他也写了一本关于美国的书，就讲说他怎么去到美国，他所看到的对美国的认识跟理解。这些著作，我大致都翻过，但我诚实的说，对我影响没有那么大。那为什么对我影响没有那么大呢？这就牵涉到我对于许作隅的认识跟理解，就是许作隅最大的长处，他是一个常识性的历史解说者。那所以常识性是说，在他解释中国历史的时候，甚至来说整个谈历史的概念啊，谈这个历史的认识跟理解的时候，他不太挑战我们一般人的常识。好，那因为这样他的书容易读，他会在尝试的架构里面去多增加，例如说有一些整合，或者是有一部分的情感。可是这的确不是我看待中国历史或整体看待历史的我的倾向。我还是比较倾向，我还是希望会吸引我的是在历史的资料的整理到历史的解释，乃至于在历史通俗的讲述的时候呢，我比较在意两件事，那偏偏就是这两件事，许作隐比较少。一个呢，我还是很希望可以看到，在史学的这个叙述上面，稍微比较突破性的，甚至是带有不是那么安全的，稍微勇敢一点的创建啊。第二件事情，因为我自己的背景，我的背景跟张燕学当然是学考古了，但其实我真正最有这种背景是思想史。其实我跟张燕学考古，张公子非常感动我的一件事情，就是大胆的在那个我们认为的叫做物质文明的材料里面， 去解释、去挖掘出人的思想、人的信仰、人的观念，我觉得这了不起。所以，因为我的这个思想史的一个背景，那所以像是我刚刚会特别提到的这几位史家啊，例如说黄仁宇，黄仁宇大胆的不得了，他在那个呈现历史的概念上面，然后大大的就讲出大历史概念 （macro history），然后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好，那他就是这个大张旗鼓的跳了大裤的去表达他自己的非常独特的看法。那其他的几位，不管是云石先生、张浩、林玉生，基本上他们都是哲学思想出身的，所以他们对哲学思想的这个研究到后来的普及，他们就有比较多的琢磨，那就会比较吸引我。那个许仙还是比较是，他的专业是社会史，然后呢，他的专业以外的，那就是尝试性谈历史的部分啊，这是我很诚实的跟大家交代我对许仲云先生的看法。
刚刚那一段讲述真的非常过瘾，因为杨照老师几乎带我们回顾了，我不知道这样讲合不合，就是上一辈的，就是历史学领域的这个脉络，不管是从张光直老师，然后再到云石先生、黄仁宇和许倬云老师，我觉得给我们打开了一个特别广阔的图景。然后这里我就特别想问问老师，因为老师也提到说，就是这一代的人开始退场，那么在您研究的这个思想史的角落，不是这个角落，思想史的这个角度，那个这是一个，就它一定是一个，就一代一代人的这个现象，您怎么看待这个？我不知道是更新还是一个新的轮回的开始，您觉得是这样吗？
应该说，我比较在意或我能回答的是这一代人的特性。那这一代的人呢，包括我刚刚讲的这几位史家，好，你看，基本上他们都是在中国出生，在中国长大，但是呢，后来很长的时间，他们都在美国。当然，他们有另外有一部分呢，他们是有的是跟台湾有些关系。那这一代的史家吧。这一代的知识人，他们的特色、他们的特性在哪里？他们的特性是，他们真的是以中国文化、中国历史作为他们安身立命之所在。意思是说，因为他们没有另外的现实上可以安身立命的地方，所以呢，两件事情就会在这里出现。第一个，他们如此重视中国文化，应该有人知道哈，说云石先生他的名言，就是说，我在哪里，中国文化就在哪里啊。那这个话有各式各样的解释。如果是放在这个云石的这个思想脉络底下啊，这个也顺便提，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我再看一下。有一档是讲于先的基本上主要著作的这个节目，所以我想我对于先的这个认识跟理解，我大概有资格替他这样解释了哈。当然，他不进来也没办法过来这个否定我的解释，但我稍微大胆一点，这样跟他解释说，因为有的人就觉得说你怎么那么狂妄，这是一种解释或一种攻击，说哈，你就代表中国文化。第二个呢，有另外一种攻击跟批评，认为都是政治性的，就说哦，我不需要中国，我不需要到中国，我自己就是中国，我自己就是中国文化。这一代的人刚刚讲到说，他们是真的以中国文化作为他们安身立命之所在，也因为这样，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背景底下，他们跨越了他们的知识，包括他们的影响，就跨越了，比如说很多在那样的一个时代的氛围底下的划分分界，比如说许仙他在台湾念台大历史研究所，后来也回到台大教书，曾经担任过台大历史系的系主任哈，也就是在这，我也许有朋友也看到这几天流传的，他就是在台大历史系系主任的任内，跟李敖有那一段那个冲突哈，那个李敖的那一段文章，那个不足以为贤者讳了哈，就是反正大家看到就看到。然后呢，他很多的时间他都在美国，那他的读者，我必须诚实告诉大家，现在他的读者当然最多的是在中国大陆。那所以就比方说，他们是真的可以跨越所有的这一切，对他们来说，中国文化是一个单元。这个单元并不受，比如说像刚刚讲到说李雪琴， 王仲舒啦，或者大家有朋友可能知道，像刚刚讲到说吕思勉啦，或者是讲到魏晋南北朝，还有另外一位王仲洛啊等等这些人，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具体而且我跟你有机的一个 intellectual circle。他们是一个群体，而他们彼此互相之间没有那么大的区隔区分，不管是傅勒岑，或者是这个在我自己的老师李叔孔啊，然后到这个沈刚伯，跟这边像我刚刚讲到的，不管是考古界的，或者是史学界的这些人，他们都是同一群人，他们都读同样的书，也读各自不同的，各自他们所写的书。但也必须很遗憾的说，比如说徐若瑄老师过世了，对我来说就是恐怕这个环境或这样的一种假定，也就跟着就消失了。那接下来，甚至包括我自己，虽然我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因为受到那一代的人的影响，我很希望我自己也是这样的一种心态，但真的就会随着时间会越来越难。例如说，我现在一头回抽象，哎，在美国的这些做中国历史的人，你就发现说，我对他们一点都不熟悉了。那再下来，甚至大陆的许多的那个做中国历史的学者，我很多时候我就必须要给自己这样的一个功课，说，哎呀，有一段时间呢，还是赶快去查一查，最近有一些什么样新的著作，然后有一些什么样的学报，然后我可能要来再 update 一下。可是呢，也必须说，你后来是跟不上，跟不上的意思是什么？问题意识不同，对话的对象不一样，那样的一个说老实话，让我觉得说，哎呀，当年我们走进到这个领域，在这个当我们讲到中国史的时候，这些人都是我们的 reference，都是我们的参考系，我们有自己的一个该说什么呢？像是我们有自己的一个宇宙，我们有自己的星系，所以我们一抬头，我们就知道，哦，这是大熊星座，你就知道那是先后座，你就知道那种感觉很过瘾。但现在就必须要诚实的说，不见了，消失了。我们现在很大的一个猎户星座吧，那最后在星空上消失了。我的这个夜间的星图抬头一看，我看不到星座了，我还是看到什么？我看到一个一个的，一颗一颗的星星。但这些星星我已经没办法把它组合起来。我就说，那么多星星，但这些星星这个夜空对我是陌生的。我这是当然比较感性的，但很真诚的表达这样的一个感受。
杨老师讲的太好，我好感动。这个也真的是因为像我们作为更晚、更后的后辈，其实根本连这些人就是存在在我们看的书的文字里，然后和老师的描述里。但是我也很能体会老师的那种心情吧，就是假装可以体会。我问下一个问题啊，其实我自己觉得，因为我们这边确实是对许仲英老师去世表达了非常就是。社交媒体上会非常多的发布对他的纪念也好，悼念也好，很多人都怀念他。我相信跟老师在台湾看到的情况是一样的。我们其实很感动，就是许老师的这个生命的力量和他对于年轻人的教诲。所以这里也很想问问杨照老师，说历史学到底是怎么让你们安定自我的呢？我有的时候很想把我放到那个历史里，但是现实有的时候太烦人了，然后就会让我不坚定。就是我有的时候觉得我放不进去，或者是历史那么浩大，我到底要把自己放哪儿？就是以前好像很关注魏晋南北朝的历史，但是那段历史也太大了，就是我有点把我自己塞不进去，所以也想问问老师，觉得史学到底会给人带来什么？
我想先澄清一个误会，我
好。
从来不主张历史可以安定自我，历史绝对不可能安定自我。事实上，历史很重要的一个作用是扰动自我。但我回头讲，哈，就是说，我刚为什么特别提到，比如说像薛老师他们这一代的人，他们这一代人历史为什么对他们那么重要？或者说，你感觉上历史在他们身上有这个安定的作用，那是对照。他们的现实是如此的狂暴，如此的混乱。再跟大家提一下，比如说，我们设身处地去想，许仲英先生1930年出生，这个余英时先生，这个张先生1931吧， 他们都是1930年代出生的人。1930年代出生意味着什么？他们出生，中国没有平静过的，在他们出生之后，立刻就是九一八事件，然后再下来呢，就是中日战争，然后中日战争完了没有多久，马上就应该说没有完，中日战争后来就升级变成了世界大战，世界大战结束之后降级，但不是降维，它变成了国共内战。接下来有一部分人就跑到这个台湾，然后再有一部分人又到了香港，到了美国，那是一个流离失所的一个大的环境。到后来，你搞不清楚，你没有家，你没有真正的家啊！我说，相对的有一部分就是说留在大陆的学者，他们这一部分比较安定，可是呢，也安定不到哪里去。你看，1957年开始反右，反右一大部分被反的对象都是知识分子。因为他从200运动这样一路延续下来的知识分子就被批斗，然后接下来就更不要讲说十年浩劫，十年浩劫，谁真的有安定？谁真的有家？所以你倒回来你来看说，哦，我没有家，但是我到底怎么办？比如说我作为一个在美国的一个华人，我到底是谁？所以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他必须去解答这个问题。他不解答这个问题，他的生命永远都是骚动的。所以，正因为他的现实如此的骚动，他必须找到一个方式把他给拉住。被他拉住了之后呢，他就说：“你看，我是个中国人，而我是什么意义底下的一个中国人士？”又回来讲说，于是为什么说我在哪里中？他说他，因为他在当年他在大陆，他是作为一个因为中国文化让他变成一个中国人；他到香港，因为中国文化让他变成一个中国人；他到美国，因为中国文化让他变成一个中国人。他才能够以一个中国人的身份，然后他才有一个家，他才有一个安定的地方。所以他们是靠中国文化照，靠中国历史，他没有办法靠，比如说没有办法靠一本护照，他不能靠亲人，他不能靠政权，他就靠什么？他就靠文化，他就靠历史。所以他们如此高度的认同中国文化、中国历史，因为那是他们生命的根源。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可以通过中国文化、中国历史呢。让他们安定，但我说我们今天不是处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里，尤其是我自己，我这一代，比如说我学习历史，是有这样的一个过程的，因为教我的老师，或者说比我老师更大一点点的，他们都从1949年从这个大陆来到台湾，所以他们都是这种人呢、啊，他们都是我在哪里，中国文化就在哪里，所以呢，我就要教你们，让你们要了解。中国历史的时候，中国历史对你们最重要的就是让你们知道自己是中国人，然后能用这种方式，你们就可以安定下来。可是到我就是在我这一代啊，我们基本上我在1963年出生，距离1949年国共内战结束，国民党到台湾都已经十几年的时间了。等到我去念大学的时候，1981年，那整个我们这一代的人的心态，我们没有那样流离失所。我们没有那样子感觉到动荡不安，于是也就是在那个时候，你也就看到这整个大挪移，越来越多人就觉得说，啊，如果历史是这样，我需要历史吗？我不是活得好好的，我不是很安定吗？你们现在也是啊，你就刚刚嘉瑞讲的嘛，我问你们，你们真的觉得说我没有学历史，我对中国历史不清楚、不了解、认识的不够，然后呢，我连魏晋南北朝这个南北朝到底？北朝有经过了几个朝代，我都搞不清楚，那我就活得不好吗？你活得好好的，你就动荡不安吗？你就觉得说，哎呦，我好羞耻，我做一个人，我的根底没有了。你不会吗？那他们会，我到我这个时候，我们已经不会了。所以我说，我学习历史其实非常重要的这个转折，这个转折是为什么我还要学历史？我都必须要真的面对这件事情，说，我真的有点不觉得，我如果没有历史的知识，历史学得不好，我周遭身边一大堆，我每次讲到历史，哎，最糟糕的是这，因为我没有一点点历史知识强势，或者是受到一点点历史的讯息，最讨厌就是那种人，就说是他还不太了解，但呢，每次讲起来就啊，历史怎样怎样怎样怎样，他们过得好好的，他不只是不了解历史。他对历史 脑袋里面塞了一大堆乱七八糟，都是错的东西，他也活得好好的，那我们学历史人到底干什么？所以我就说，这对我来讲是一个真的非常关键的转折。又再回头讲，感谢张光直先生，因为张光直先生就在教我那个当年张先写《Ritual Arts and Myths》那本书，然后到后来写《Sun Civilization》，他刚好就在探讨这个商代的文明的这个问题，所以就让我体会到说，不对，我们学历史可以有不一样的用途，有不一样的作用。这个作用是历史让我们意识到人类的多样性。所以呢，刚刚为什么讲说，在我们这一代真的不是这样，所以不要再用这种方式去看待历史。你不需要，你也不太可能用透过历史来安定自我。你如果要安定自我，对不起啊，就打乱你们的宣传的计划。如果你要安定自我，那哎，拜托了，你去听精神分析了，听精神分析比听重塑中国历史对安定自我帮助大多了。然后从弗洛伊德一直到这个，你又全部听完，你对你自己的自我的认知跟理解真的不一样。那是你现在依照你我们现在这种现实环境，每个人过日子的方式，每个人过生活的方式，你不需要历史来帮助你安定自我，那所以历史没有用吗？不对啊，就是刚好倒过来，历史很大的作用是，如果你太安定了，如果呢你觉得说，哎呀，我实在这日子里面真的好无聊，那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做得太心安理得、太理所当然、太稳定、太稳固了，来吧，就来听重塑中国历史、中国通史，因为我会告诉你说，作为一个中国人，如果你真的在意中国怎么来的，或者说，你如果真的在意，在你作为中国人的这件事情，因为它就是一个非常源远流长、很长的时间当中所累积的，我真的比较喜欢告诉你说，安娜太多东西不是你以为的，不是你想象的。那讲到说商朝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甚至包括我们以为任何 you name it 任何一个朝代，他说清朝我们最熟。清朝我们真的很熟吗？我们到底对清朝的认识跟理解有哪一些？甚至包括很简单一件事，清朝为什么会有后来这段时间当中，我当然知道在大陆的史学界也让大家觉得很骚动，然后也引起了很多议论的这个新清史啊，那个 Eliot 他们提出来的这个看法。那为什么会有这个看法？就是清史有我们真的不熟悉、不认识的那一块。回到清朝的历史，要讲清朝历史，一定要讲清朝的史料。必须很诚实的说，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一个我们没办法否定的根据，或者是倒回来，你可以不同意他们的论点。当然，我一点都不同意新清史的论点，但这件事情我们必须要自己要承认，那就是说，所有的清朝的资料，大家知不知道？官方的资料，我们没有官方的资料，我们怎么做历史？尤其如果你要讲的这个政治史了，那清朝的所有的官方的资料，满文是主，汉文是翻译。所以你说老实话，你如果真的要研究清朝的历史，它的官方的历史，你如果用的是中文的话，抱歉，那都是翻译。翻译可能有错啊，翻译可能有问题啊，可能翻译可能有出入啊。你如果不了解美文，这个以前我自己的老师陈建渊先生，现在陈建也不在了。陈建渊先生以前教我们清史，第一件事情去学满文。对，我大学2年级的暑假就被陈建渊老师刺激了，然后就去报名，我去学满文。去到那里更有趣，我现在呢是李老啊，也是满洲人。那很多人教满文，那课很小，我记得在4个人还五个人。那我那时候大学生，那老师看起来很高兴啊，有一个年轻人来学满文。他们说为什么学满文？我说我台大历史系学生，因为想学清史，所以我想要学满文。那个老师哦，他很有意思，然后再交给我一张报名单。他说礼拜六下午在，就是说2点到3点半上满文课，老师马上就有一张报名单说，你4点钟。继续上蒙文，也是我教的， 同样这个老师教满文教蒙文，我们要学蒙文啊。他就说，你要学清史，你就不能只学满文，你还得学蒙文，因为清史有多少的材料？哎呀，然后就跟我解释了，这是我当时真的很震撼哦。后来我当然知道，其实这个老师他自己是蒙古八旗出身，我们很自然说他是满人，其实他不是，他的根底是蒙古人。哎，我就光讲这件事情就好。当然，你们看电视戏，有的时候你会看到那个满洲啦或蒙古的贵族，可是光是这件事情，所有的这些材料，你到底要如何来面对？当然，我很诚实的告诉大家说，那我跟那个老师就上了一个暑假的满文跟蒙文，上不下去，这太难了。好，我就放弃了。所以你不要问我说我现在的这个满文蒙文我能不能读，或者是新清史，我是从满文的角度去跟他们，不知道，我没那个本事。但意思是说，学历史是为什么？学历史第一件事情，这是真的。因为我自己喜欢文学，喜欢小说，所以我也一直希望大家可以拥有很高度的想象力。但是历史不一样，历史是真的，历史是真的是它不是想象出来的，它是人真正过去的人他们有过的经验，他们有过的生活。那可是呢，也因为这样，你就从历史里面看到，哇，我的天哪，人光是中国人就有这么多的不同的面貌，在不同的时代，他们做不一样的事，他们有不一样的想法，他们创造了不一样的团体。但是更进一步的，所有这些多样性，一来它都是人类经验，更进一步的，一定会冲击我们。如果你是，就我认为我是一个中国人，那你是哪一种中国人？中国人好多种啊，不同时代中国人有这么多中国的经验。那比方说，一来是你要更认真的想清楚，你是哪一种中国人？你就告诉你说，即使是做中国人，中国人都有很多很多的可能性，有很多很多的选择。你要知道所有这些可能性，知道这些选择，你当然就不会再那么理所当然啊，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我就这样做就好了。我可以那样，我可以这样，我可以安定，但我可以在这个当下，我去体会到我自己的可能性，那样的一种多样性。我觉得这才是我自己学历史，以及包括我在做历史的叙述跟历史解释的时候，我比较想要传递给大家。
那既然已经讲到了清史这个节目，也跟大家讲一下，这是重塑中国通史的最后一季。然后老师在这里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看法，就是，清朝其实跟我们想象的不是我们想，是我们学到的或者是我们认知的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原因就是我们对于清朝的看法是有点受到清末到民国这一段的这个偏见，因为我们从小。学历史就是这是一段屈辱的历史，然后可能这是一段，被征服的历史，这是一段开始是反清复明，然后到后来就是又很，衰落，然后各种帝国的侵略和战争，让我们觉得这里是一段好像不那么光彩的历史。但是老师是说，其实这是有一种历史的偏见在这里，所以也想请老师简单谈谈，就是我们现在对于历史或者对于清朝的态度，是不是还没有走出20世纪的那个比较偏见的部分？然后到底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来重新看待这段历史呢？
我试着真的简单谈谈，但我必须先警告，也许没那么简单，因
好
为
的。
这里牵涉到好几项偏见。第一项偏见呢，是因为我们就这样一路下来建立民国，然后再从民国到人民共和国，那我们认为推翻满清是理所当然，推翻满清是应该的，推翻满清是应该的，我同意。好，这我们后面再讲。但是呢，因为推翻满清是应该的，所以呢，满清建立就变得不应该的。所以呢，就再往前推，变成反清复明是应该的，这是我第一个要挑战的这个偏见。那这个就不是清史，这是往前就到了明代的历史，这是明史啊。包括这个我讲金庸小说，金庸小说非常重要的对比，金庸了不起的地方，开头跟结尾，第一部《书剑恩仇录》，最后一部这个《鹿鼎记》，历史时代差不多。但是呢，金庸的那个历史判断或者他的立场其实完全不一样。刚开始《书剑恩仇录》这整个故事就是满清复明嘛，就是 不能够让鞑子，不能够让满洲人来当皇帝，所以红花会的这些兄弟，然后在陈家洛的这个领导底下，想尽办法，哎呀，好方便了，因为刚好乾隆皇帝事实上是汉人血统，我只要把乾隆皇帝摇一摇，把他给摇醒了，醒来说我是个汉人，我就变成汉人皇帝，啊，不就恢复了汉人的天下？这说老实话，好
天
看，小说好看。但那个后面的背后概念好傻，怎么会这样想呢？说一个鞑子皇帝是一个坏皇帝，一旦他翻身变成了汉人皇帝，即使是同一个皇帝，就变成好皇帝，这就是来自这个偏见。可你看金庸的大的变化，十几年之后他写《鹿鼎记》，他写《鹿鼎记》就写，包括康熙，然后走到了台山去见他爸爸，然后顺治就给了他。这个咒语啊，永不加赋，满洲一定要留着做我们的退路。汉人不要我们，我们就回家，我们就回满洲。但是我告诉你，我们要怎样留在这里，永不加赋。的确啊，就这样。好，我说这意思是什么？意思是你回头想，就算后来的满清被推翻是应该的，你不能够回头一推，就推到说当年。反清复明是应该的，反清复明是很荒唐的，因为如果我们认识了明朝的历史，尤其是明朝如何灭亡，以及当时的所谓从南明到反清复明的这样的一个想法的话，你知道里面的东西，里面有很多东西是说不通的。最说不通的是，好，就算你不想被外族统治，为什么非得要姓朱的人当皇帝呢？为什么非得要复明呢？哦，这又讲到金庸了。金庸其实一直被这些东西给困扰嘛，所以书接上路讲，这个陈家洛理所当然汉人当皇帝，OK。但是呢，到了这个碧血剑写袁崇焕的儿子，然后讲到的关键的明朝灭亡，那如果李自成当皇帝呢，就有这个大问题了。如果当时李自成当皇帝，会不会比较好？李自成当皇帝，李自成是个汉人，所以是不是就一定比当时多尔衮带着这个大军进来的这个满清的军队建立的满清要来更好？金庸没把握了，因为我们对于李自成我们的想法、我们的认识跟理解啊，对不起，大家会以为说我在批评金庸，但是呢，金庸的武侠小说好看，可是，一旦讲到历史，我就必须有这个历史的本位。这到了碧血剑。又处理这个历史问题，对不起，这位武侠大师又傻，那傻呢？就是必须要解释，不能让李自成当皇帝，那不能让李自成当皇帝，所以就让李自成，然后一路听这些旁边的这些既有谋略又有智慧的人的劝指导，然后进入到北京，一进入北京他就堕落了，堕落的人就不能够当皇帝。用这种方式来解释，这在《碧血剑》里。那事实上，最大问题，我们把这些偏见放掉，你就明白：第一，我们看待明朝的历史，我们承认明朝的皇帝糟糕的不得了，甚至呢，他在历史的解释上，这我在这个重塑中国通史的时候，试图把这个连接跟大家讲清楚。这里牵扯到另外一位史家，这个孟星石先生、孟森先生啊。目前最重要、最早就是要弄清楚，说满洲人其实在入关之前已经受到明朝、受到汉人非常强烈的影响。这为什么重要呢？因为才能够解释，才能讲后面的这一段。所以清朝入关了之后，他们很了解，或他们脑袋里面一直盘桓的在想，明朝是怎么灭亡的。更进一步，因为他们早年是明朝的建州左卫嘛。所以他们其实跟明朝的朝廷有太多的互动，他们知道明朝的皇帝长什么德性。其实这个关键很重要，因为这样，所以呢，清朝入关了之后，建立了这样的一个王朝。我说，在《鹿鼎记》里，那个比较接近历史的现实，清人战战兢兢，尤其是皇帝一定要好好的训练。皇帝要做称职的一个统治者，的确。那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来看， 他因为知道明朝灭亡跟明朝的皇帝的这个乌七八糟有很密切的关系，你也就明白，清朝之所以能够建立，他的皇帝是真的比明朝好太多了。那所以刚刚这个嘉瑞讲到说，我们的误会，我们对清朝你得要一一的去如实的去看。比如说，我并不是用他的看法，而是我很喜欢用他的书名那个 Frederick Wakeman。他讲清朝建立的时候，他的那个书名很简单，Great Enterprise。清朝进来了之后，要建立这样的王朝，这是个伟业，这是个宏业啊！宏业是中文的书名的翻译吧？它是个伟业，它是个伟大的事业。这伟大的事业没那么容易，这伟大的事业需要靠着几个了不起的皇帝。所以这一部分我们必须把它解释清楚啊！你如果觉得哎，就是满洲人。然后进来了之后，因为他是外族占领、外族侵略，所以就一定都是坏的，你就无法解释，你无法去把它搞清楚说。说那清朝这些满洲人啊，什么扬州啦、嘉定啦，然后到文字狱啦，你有可能靠这种方式建立这个王朝吗？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好，这是一部分。那另外一部分讲到说偏见，我们对于清朝另外一个重要的偏见。所以我们搞不清楚清朝有多复杂。清朝的复杂性是，这是我在这次的节目当中，我就会特别强调的。当然，我现在自己的这个想法应该这样讲：对中国历史的另外一个重要的断代，那就是17世纪，1644年，这就是明朝灭亡，然后清朝建立。这是我们从中国史的角度来看。那可是为什么说17世纪应该要用这种方式断代呢？在17世纪之前，我们可以单纯的讲中国史，什么意思？就中国论中国，顶多好叫做外族，像这个魏晋南北朝，这个对不起啊，让嘉瑞很头痛的魏晋南北朝，那就由这些胡人下来。可是呢，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我们来看胡人下来的，他们进入到我们称之为叫 China Proper，中国的本土核心地区的。发生什么事，或者是说蒙古人，蒙古元朝最难讲最麻烦，因为他们是个例外，因为他们就从建立了一个大的蒙古帝国，要把中国包纳在里面。可是基本上我们是旧中国谈中国，或旧中国谈中国史。17世纪之后不行了，17世纪之后我们只能用世界史中的中国来看中国。如果你没有这样的一个世界史的架构的时候，清朝太多东西没办法解释，或者说那样的解释就充满了各种不同的偏见。那17世纪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啊？随便举例啦，就随便讲。比如说，16世纪末，这个葡萄牙人来了，西班牙人来了，荷兰人来了，荷兰人设立的荷兰东印度公司。荷兰东印度公司接下来在这整个海域上，1557年，葡萄牙人就拿下了澳门了，葡萄牙人就开始从澳门就建立了一个固定的航线，是当时最赚钱的一个航线，就从澳门到日本的平户，然后从澳门到平户的这个航线，接下来联系到整个东亚的海域。然后呢，荷兰人去占领了爪哇，在爪哇设立的巴拉维亚城，然后从巴拉维亚城为中心，接下来荷兰人他就在台湾设立了一个据点，叫做大园。他在台湾设立的据点呢？结果呢，就得罪了已经在台湾的大员的日本商人。那个日本商人呢，就跑去德川幕府告状。那荷兰人非得要去跟德川幕府这个
哦，
交代，因为要不然呢，他就不能够到平户去入港。这是整个大的架构，在这个大的架构当中，出现了郑芝龙，出现了郑成功他们郑家的这个船队跟他们的实力。所有的这一切，然后就开始，你要了解这个时候中国的所有这些变化，这里人家已经到东亚来了，然后更进一步的，比如说我们从世界史的角度来看，看到清朝，我们以前说不平等条约，然后呢每次咬牙切齿，可是你回到这个世界史的架构底下，又有几样东西，我们非得要认清楚，或我们要懂。比如说，我刚刚讲17世纪，如果有人开始听这个清朝的历史的这个节目的话，很快就会讲到什么呢？ 十七世纪的一个大的缝。1644年明朝灭亡，清朝建立。1648年在欧洲发生了最重要的这件事情，就是签订了《威斯特法利亚条约》。《威斯特法利亚条约》收拾了30年战争，收拾了这个荷兰跟西班牙人的80年的战争，建立了什么？建立整个欧洲一直延续到今天的，称之为叫列国制度。列国制度很重要，就是区分内政跟外交。你必须尊重一个国家的内政，然后在尊重其他国家内政的情况底下来谈外交，然后再签合约。啊，到后来最大的问题就是1644年建立起来的这个清朝，正因为他自己是外族进来，所以他进来之后跟汉人，他们又受汉人强烈的影响，汉人就一定要讲华夷之分，他们本来是夷，他们现在要代表华，所以他们就更仇视夷，因为绝对不能让人家觉得说他们就是夷，他们跟夷是在一起的，他们要一个更清楚的华夏中心，他们那种天下观、王朝中心观念就更加的根深蒂固，就更加强烈，所以两边是彻底相反的发展。所以等到这个列国制度，例如说到后来19世纪英国进来的时候，他们认为就是说，全世界有这么多个国家，这是国家跟国家之间的一种外交关系，我们要订定外交关系上面的一些规范，所以我们要签订条约。可是你要怎么跟中国谈？中国完全没有这种概念。我们后来讲到的时候就咬牙切齿。可是你咬牙切齿，你要回到原来的历史的现场，就是说让很多人咬牙切齿的一件事情，租界。我们把那个土地划分出去，然后外国人占我们的土地，那我想大家都知道这个，尤其上海人啊，这是一个 long story，但我们就长话短说，意思说，民族主义最痛恨的一件事情，中国人逾口不准入内，这就是租界的公园的布告嘛，你看多可恶。但你换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当年租界牵涉到治外法权，什么叫做治外法权？说今天是一个外国人，这个外国人呢，来到了中国，他还干了些什么样的事情？中国的法律不能管他，就变成了国中之国。因为这外国人太可恶了，你在中国犯罪，中国法律还拿你没办法。很多案例啦，说怎么欺负中国人，中国没有治外法权，所以就要另外设定用他们自己的法律的法庭。那他们就自己人保护自己人，所以我们怎么样都得不到正义，这是事实。可是源头。源头你要了解说，当时清朝为什么签这个条约，或为什么答应？对清朝来说，因为他就没这个概念。他的概念是什么？他的概念是我是王朝，我们是中心，你们是鬼子，鬼子到我这里来，最好就是不要污染我。你们是鬼子嘛，所以呢，你们就自己去住你们的地方。最怕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跟中国人混居嘛，中国的租界。从刚开始，广州十三洋行就是一个这么小的一个小岛，鬼子就只能住在那里，你才不会污染我们嘛。那现在只不过扩大，好吧？你一定要这样，这里你也要去，那里也要去。以前就是规定你们只能在广州，现在你们那到处都想去，给你们去了这块地方，但你们就在里面了，你不要出来呀、啊。所以我给你一块地方。再下来是你们鬼子跟鬼子之间，既然你们就在自己封闭的地方，就在那，你们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要我管啊？我管什么啊？我根本懒得管你们，你们自己管自己，治外法权就这样去了。那时候我根本不觉得这是丧权辱国啊，因为观念彻底不一样的情况底下，你就会发生这样的事。再下来，例如说最惠国条约，最惠国条约，我们也觉得荒谬的不得了。哦，这个国家跟我打仗，我输了他，然后我说哦，我给你一个什么好处？我就另外的所有签最惠国待遇的所有的国家，同时都可以得到，不用跟我打仗，一个国家跟我打仗，8个国家都得到好处，这么傻啊？那就是我们搞不清楚啊，因为清朝当时是一个，这是一个朝贡制度，朝贡制度就是所有这些洋鬼对吧？所有这些蛮夷，所有这些属国，他们就是要来朝贡，朝贡就是为了拿好处嘛，因为你是天朝。你天朝，你有钱，你有资源，你了不起，那人家周遭的人就来跟你要一点嘛。那我用什么名义呢？ 我就用朝贡嘛，我说送东西来给皇帝，但你送东西来，基本原则，比如说你进到了中国的土地，朝贡制度，你是正式的朝贡的代表团，你进到中国的领域，全程不会让你花一毛钱，就礼部所有要管这个国的，通通从头到尾招待，然后最重要的一个仪式，送礼物给皇帝，皇帝收了。皇帝要还你的，一定比你送的更有价值。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你去做生意，什么？这叫做天朝施惠，天朝施惠。所以呢，当然就觉得说，啊，你们就是要跟我要恩惠嘛。那我干嘛？我当然就要慷慨。那我就说，哎，你们不要争啊。那今天嘉瑞跟他说，给你这个好处，给你这个优待。那旁边英吉就说，那为什么没有我嘞？我就说，对呀，我干嘛小气啊？啊，以后都是这样。嘉瑞有什么？然后呢，DY 就都有，DY 有了呢，嘉瑞也都有。那不要吵，不要吵。那我很厉害啊，我很高啊，天朝嘛。那当然是什么最惠国待遇。我只是想把这些来龙去脉，不要用我们后来以为的这些已经。先入为主，我们认为这就是丧权辱国，这就是我们在这个清朝的历史上看到最糟糕的东西，是它后来的结果非常糟糕。但它的源头，因为我们的偏见，我们看到一边，我们看到外国人怎么欺负中国，但我没看到哪一边，我没看到，因为中国我们自己的根深蒂固的一些立场、概念，还有一部分，因为我们的无知，所以呢。这部分我们也不能看到，因为如果你真的两边都看到了之后，你对历史的看法，还有历史会影响你认为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应该用什么方式去追求自己的利益，我希望你会因为这样，你的眼界可以稍微开阔一点。
为杨照老师鼓掌。老师，这个整个的一个大轮环实在是讲得太好了。我们已经从台湾到了江户，然后到了欧洲，然后现在回来了。其实听杨照老师的节目就是这种感觉，他太多元了，然后他容纳了很多事情，所以你其实是可以在里面找到你自己的一个独特的切入的角度进去，然后看到你自己以前没有发现的东西。这是我很喜欢听杨照老师讲历史的原因。我们接下来要聊一聊这个。但稍微略有一点沉重的话题，就是一个关于历史债务的问题。就是这个题还是稍稍从许先生引一下吧，就是他说，
感谢大家听到这里。其实，在这期直播中，我们还和杨照老师探讨了更多对待历史的态度的问题，比如我们今天常常会说“勿忘历史”，那我们今天记住历史，它的目的是什么？为了什么？我们怎么处理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当历史和现实纠缠，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问题？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本期节目的文稿区找到相应的跳转链接，收听本次直播的下半期。老师在后半段的访谈中有一句废话很触动我，这句废话是：历史就是过去的事。而历史学者的态度是搞清楚过去发生了什么。在杨照老师谈及历史对每代人的不同意义的时候，我也觉得很受启发。他说1930一代的历史学者，很多人都念兹在兹地用中国文化、中国历史给自己找到安身立命的所在，这或许是因为他们漂泊的个人历史所决定的。我发散来想，这或许就像是钱穆那一代的中国史学者想要在历史的大变动时期给中国人留下自己的历史，也想在新的时期为中国文化、中国思想找到当代的价值。而到了后来，或许中国的历史学者面对的是如何理解中国在世界的位置，如何理解中国史在整个世界史、全球史当中的位置，又或者再往后，因应现实的情况，历史学者们开启了各种角度的对中国历史的研究方向和关怀投射，比如普通人的历史，比如传教士的历史，比如民国女性的历史等等。每个人的关心都有不同，以至于不再能够构建起那样一片能连起来的星空，而是星星点点，各自闪烁。我不确定 也许只是我的抱怨，但我确实忍不住在想，那历史之于我到底是有什么样的意义？和我同辈的正在做历史研究的学者们，他们关注的又会是什么？什么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课题呢？我现在还不太知道。不过我知道的是，看理想有很多很好的历史节目，他们或许是我们这一代人能够得到的历史积累与滋养，影响着我们看待历史、看待现实的方式。因为如何叙述历史，就是会影响我们如何面对历史，而我们对历史的态度又作用着当下，影响着未来。那既然历史的作用这么大，或许我们能做的就是尽可能拓宽自己的视野，尽可能了解不同视角的历史叙述。就像杨钊老师提醒的，越简单的历史叙述对我们是越没用的，而越了解历史的复杂，或许才能帮助我们了解人类的复杂，帮我们应对复杂的现实。那节目的最后，再次推荐大家收听订阅杨钊老师的重述中国通史系列，重新认识我们可能并没有那么了解的中国历史。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